那么我们现在一起祷告，我们把我们自己交给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谢谢你，是因为你自己独生爱子，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在今天早晨，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给你，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的心交给圣灵的管理，让我们在我们当中，如果心中还有不信的，或者是我们怀疑的，主，我们求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个人的心里面做责备、做管教、做支持的工作。主，让我们也来到你面前，我们如果有不顺服你的话，主，求你赦免我们、怜悯我们、原谅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感谢你，你自己把你的话赐给我们。我们下面时间都仰望在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呢，刚才我们讲到说亚当的后代到底有没有盼望啊？那第二个 slide 呢，就是讲到说亚当的后代到底是谁啊？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大概分成两个派哈、啊，两个，你可以说是派，你也可以是两个支哈、啊。第一个支呢，就是不求告神的啊；第二个支呢，就是求靠神。那么在这一段经文呢，从第四章一直到第六章第八节，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三段来看哈。第一段是从第四章第一节到二十四节，那么这一段呢是讲到该隐和他的后代，这是该隐，记得哈，这是亚当跟夏娃，当他们被从伊甸园赶出来之后，这是他们第一个，我自己在想，如果用我们现代的话讲的话，就是爱的结晶哈。结了婚的人你们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对不对？那么没有结了婚的呢，你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呢？因为你就是你爸爸妈妈他们爱的结晶啊。那么第四章二十五节到第五章三十二节，这是第二段，我们可以讲到说是亚当的另外一个儿子啊，换句话讲，他就是讲到赛特和他的后代。那最后一段呢，是从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那人彻底的败坏了，对。OK， 那么下面一个 slide 呢，就让我们看见，我们先讲该隐和他的后代啊。那这是从第四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二十四节。那这一段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部分。前面一部分是讲到该隐，那就从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OK， 那么下面一个 slide 呢，好，那么该隐呢？这个他就告诉我们了，是亚当跟夏娃他同房之后啊，第一个儿子。该隐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伊甸园的时候，我们看见好像大家都很好哈、啊，那么亚当跟夏娃可以跟神直接的沟通，但是呢，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之后，那么他们生了该隐。该隐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是不是改变了？让我们能够看见人堕落了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那我们如果从第四章第一节啊，请下面一个 slide， 如果我们从第四章第一节的话，我们就看见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第四章第一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一起来读第四章第一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如果我们注意看这一节经文的话， OK， 那么他最后他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他没有说让我得了一个婴孩或者是得了一个小孩哈，那么他是说得了一个男子。好，再下面一个 slide。 好，那么我们从和合本的话，我们不太容易看得出来，那这一节经文到底原来是什么，它怎么写的哈？那如果从希伯来文去看的话，那么它这个男子跟耶和华是一个 compound， 一个合在一起的一个词啊，这个希伯来文叫做 constructive， 那么就是它是连在一起的。换句话讲，这个男子跟这耶和华是同样的一个人啊。如果说我们去了解的话， 那么和合本不容易看出来，其实也有很少有翻译本把它能够翻出来，所以我们和合本的是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好像神耶和华神呢、啊、是一个主词，那么后面呢是一个一个受词哈。但是呢，如果我们看这个马丁路德，我觉得我想在历史上只有他把它翻出来了。他的翻的是什么呢？他说我有了这个男子，后面如果我们用英文中文来表达的话，有一个 dash， 然后就是耶和华。那他用，如果把它从德文翻译出来的话，英文就是 I have the man, the Lord。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体会这个马丁路德他在读这些东西时他看到什么。他真的是看见，对夏娃来讲，他觉得那就是一个盼望。什么盼望？就是当他们犯罪的时候，那么神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那边所说的，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对这个蛇说的，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我们可以理解哈，我们可以理解夏娃他的心态。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如果你做一件事情把它搞砸了之后，你第一件事情想的是什么？你想要解决它，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人的心态。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夏娃，他也立刻想到要解决的办法。那么他听到神讲了这么一句话，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所以当他生了这一个小孩子之后，他就开始怎么样？他就开始有了盼望，他就想说，这是神给我的弥赛亚。这是我们从马丁路德他的了解啊。那么这的的确是这样子 ，the man， 亚伟。如果我们从现在用英文去翻译的话，那么。但是夏娃他以为这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个女人的后裔 the seed of woman， 他以为这就是了。但是如果我们从整个圣经去看，我们从神做事的方法，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奥秘。在那个时候没有人能够知道，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真的是很妙啊，真的是很奇妙。那么从第四节第四章第五节开始呢，他就开始描写该隐的性情。那第二章第三节呢，在这里讲到亚伯和该隐。那么亚伯是牧羊的，该隐呢是种地的，因为跟他爸爸一样，对不对？他爸爸也是种地的嘛，因为在伊甸园里面神就告诉他了。那么亚伯是牧羊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我们想几个很有趣的事情哈。一个问题就是亚伯为什么要牧羊？有姐妹，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他们不吃动物的，不吃肉的，他为什么要牧羊？我让你们去想哈。还有一个就是亚伯的名字很有意思，亚伯的名字啊，这个希伯来文跟在这个传道书里面那个空虚是同样的一个字根。那么当然也许夏娃他原来盼望的是该隐，就是那个女人的后裔，然后后来很快的他就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也许他就很失望，他就给他的第二个儿子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空虚。弟兄姐妹，你们会不会给你的小孩取个名字叫做空虚啊？哎，空虚啊，我们家有一个空虚。You won't do that， 对不对？但是在这里，从希伯来人他们的这个习惯，他们真的是就是这样子，就是提醒他们这个所发生的事情。OK， 结果我们现在到了第三节，他说有一日，有一日，哈，在这里呢，你知道这个希伯来文的表明的方法哈，并不是说他是第一次了，这不是他第一次献祭。乃是他前面有很多次的献祭。那么有解经家认为呢，就是说或者是从犹太人拉比的传统，他们认为当该隐在过去他也跟亚伯一样像个神献祭，因为他的父亲教他的。然后他献祭呢，这个时候呢他就因为他是种地的，他就向亚伯去买羊或者是借羊啊。不过这些呢圣经上没有记载这些，但是我们是从这些那个拉比或者是从解经家他们所看到的，但是我们不晓得。但是这一次这个希伯来文的讲法就是说，前面有几次了，但是这一次他就做什么呢？他就拿了地里面的出产就来了。 结果呢，神悦纳的亚伯给他的供物。那我们从第四章第七节那边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他说你若行得好，换句话讲，那么亚伯所做的在神的眼里面是行得好的，那么在该隐所做的在神的眼里面是行得不好的。这一件事情我们常常很多争论，对不对？神为什么悦纳 OK， 那么他种地有什么错？如果我们从这里慢慢了解的话，我们再配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的时候，我们就晓得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那个圣灵就告诉新约的作者，那个时候该隐他怎么样呢？他心里面是不信，所以神没有办法悦纳他的供物。那么神就告诉他，在第七节他说，你若行得好的话，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的意思就是说，罪已经在你里面搭了一个窝了，他一定会恋慕你，但是你要去制服他，这就是神警告他的地方。 OK， 接下去我们就来看看在这一段里面看看该隐他的恶行。第一个，我们看见他真的是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为什么？我们都晓得是因为他嫉妒。 OK， 那么这个从我们现在来讲的话，这个该隐他就好像垮这个脸，给他旁边的人也没什么好脸色看。当然从圣经上我们看见他给神没有什么好脸色看，为什么？因为没有顺着他自己的心，对不对？我们在旧约里面，其实我们看见创世纪第三十七章，当他讲到约瑟的时候，他的哥哥们就是因为嫉妒他，对不对？所以他的哥哥们常常给他没有什么好脸色看，一每次一看到他的时候就垮这个脸。我们人其实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OK， 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不太容易看得出来，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很客气，但在家里面就不一样，对不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你的老公常常很多事情不顺着他的心意的时候，他就垮这个脸，这就是圣经上讲的，他就变了脸色。小孩子也是一样，你什么事情不让他做，他马上脸就垮下来了。这是我们人啊，这是我们人。那么这个该隐呢，他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们看到他真的是他骗他的弟兄，他骗他的弟弟哈。那么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其实呢有很多的解经家认为，这个希伯来文的写呢，就是说他把他的弟弟引诱到田里面去。所以有很多人说该隐呢杀他的弟弟是 premeditated， 预谋，他不听神的话，神告诉他，他不听，对不对？然后他选择了行恶，这是该隐。他这些恶行是从哪里学来的？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不到这些东西。我们看见当人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我们也看不到这些东西。那接下去我们就看看他跟谁学的啊？我觉得我们要想在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回到新约里面，我们来看这位主耶稣他怎么讲。因为主耶稣他是从亘古到永远的，对不对？他知道我们人的心，他知道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知道人从开始是怎么样，然后后来变成怎么样，然后到现在怎么样。在他那个时代，他就晓得人的心是怎么想法的，他就晓得人的心是会嫉妒，他晓得人的心是会愤怒的。所以当这些法利赛人，当这些经学家跟他面对面，跟他就是问他问题的时候，他早就知道他们心里面在想什么了。所以我们如果从新约里面来看的话，我们来看一看这位这个从永远活到永远的耶稣他的这个 comments 是什么。那么特别是在马太福音，我们不看了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二十四节到三十节的时候，在那里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就是一个稗子和麦子的比喻。他说有一个主人在他的田里面撒下了好的种子，原来到了晚上的时候，他睡觉的时候，那么就有他的恶人，就有他的仇敌来把稗子撒在田里面，后来这个稗子就跟麦子一起成长，在没有结果子的时候是看不出来的。所以他的仆人就来告诉他说你要我们把它拔出来吗？他说不必，他说等到将来收成的时候才把它分开。我自己在想，主耶稣他在讲当时所发生的什么事情。 那么我们从圣经上面我们了解，是撒旦把这个东西撒在夏娃的心里面，他把一些事情撒在夏娃的心里面。我们再看其他的经文的话，就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三节到四十四节，我们一起念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三节到四十四节，好不好？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觉得这些经文我们可以把它念一下，在我们心里面打下一个根基哈。马太福音啊，不是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我们一起来。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回想起来，该隐这些东西是从哪里学来的啊？圣经上有答案的。然后我们再看到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到十二节，我念给你们听哈。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到十二节，他在这里就讲到该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前面讲到说我们应该要彼此相爱，他就是告诉教会，告诉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他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这是主耶稣给的命令。他说不可以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的，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我们晓得该隐杀他的弟弟，因为他心里面嫉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心的，对不对？我们叫做酸葡萄，我觉得蛮客气的哈。那我们人都不喜欢人家说我们是会嫉妒别人，对不对？那么另外有个英文字呢，比较缓和一点，就是 envy 啊，我羡慕你的。其实很多时候心里面是嫉妒。那么嫉妒带出来的是什么呢？我们从该隐的身上我们看见了。啊，这是在约翰一书，那这个圣灵借着约翰来评论该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OK， 那么接下去我们在提摩太后书那边，我们不看，在那里就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真的是要温温柔柔的劝别人。OK， 为什么呢？他说因为神或许给他们一个心，把他们从那个把他们掳去的那个恶者手中把他夺回来，任意替他做事情的，这就是我们人的光景。这也是我们就能够看到该隐从哪里学来这些东西的。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看的，就是该隐啊。接下去我们要看该隐的后代，那么就是从第四章第九节一直到第十五节。啊，对不起，在这里我们讲到神对他做了些什么事情，我们看见神对他有警告。哎，都是在这一段经文啊，从第六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五节，神对他有警告，然后神对他质问，就问他说，哎，你的弟弟去了哪里？然后我们如果看到第四章那边，他回答神的态度，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体会得出来，或者是想象出该隐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你们有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啊？有没有？有时候你父母亲跟你讲一些话的时候，你回答是不是像该隐？他说嘿，他说我不知道，难道我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这是一种非常巨傲的一种回答。 OK， 他对神就是这个样子。那么神对他对质，然后神给他审判，在第十一节第十二节，他说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今天我们看见我们人真的是，就是我们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做很多事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 miss 掉了，我们不知道我们该做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这是该隐从神那里得来的审判。接下去我们看见该隐的申诉，他就想说，他说哎呀，他说你对我做的太厉害了，是不是啊？太严重了。 然后接下去到了第十五节的时候，那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我过去听见有很多人就觉得说，他说你们这位神，你看哇，这个人做错了，他本来就是不对的，他说神还保护他，如果人家有杀他的话，他就杀他七倍。你知道弟兄姐妹，在这里他是讲如果有人对该隐报复的话，在这里神的意思不是说他要照那个人遭报七倍，因为接下去他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你知道在新约里面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我们也常常引用，他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是神，神给他立一个记号，神要让人知道这件事情神插手在管。所以我就在想到，那我们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那边告诉我们，不要以恶报恶，不要报复。然后接下去他就讲，他说你这样做就好像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弟兄姐妹，如果从这一段经文你就能够了解，当我们不报复的时候，如果有人对我们不好，我们不报复的时候，其实是什么？其实就是神的恩典，你把神的恩典介绍给他了。该隐他觉得神给他的处罚很重，然后我们从第十五节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怜悯跟他的慈悲。其实应用到我们身上的话也是一样，弟兄姐妹，如果有人得罪了你，如果有人逼迫了你，你知道你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神他告诉我们深渊在他，他必报应。但是不是说你心里面想让他受报应，乃是你这样做的时候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换句话讲，就是你把神的救恩让他看见了，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接下去我们从第十七节一直到第二十四节，我们就看到该隐的后代。那么从第十七节啊，这个是我是很想提出来让你们这个不要打瞌睡哈。第十七节，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你知道我一直在想全世界最有名的女人是谁吗？你知道吗？就是该隐的妻子。为什么？因为不管是信的也好，不信的也好，都会问一个问题，该隐的妻子从哪里来的？但是我们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因为圣经上没讲。所以我们如果从前后文，从这个圣经上的考据的话，我们晓得很可能他是他的妹妹，或者是他什么，我们不晓得，对不对？这个今天我不是要跟你们提的啊，我有我的答案。有很多人觉得说啊，你看你们那个当时这个姐妹通婚，你知道这些人问这些问题，他真的是不懂遗产学 ，genetic， OK， 这是 biologist， 这些遗传学的学者他们都承认的。那么这是真的是我们看见，当人开始堕落了之后，人的基因开始转变，人的基因开始转变的时候，人就开始有一些东西就出来了，两个碰在一起之后就会有问题。所以我们如果从圣经上面看，你知道神他到了时间到了之后，他就告诉摩西，你要定出一个律法，从此以后近亲不可以结婚的。这是神的保护，这也是神的恩典，但是这也是神为了要人能够生养众多在这个全地上，对不对？他没有创造了一大堆人然后叫你们去彼此恋爱或者是随便乱来，没有的，像动物一样，他没有这样子做，他只创造了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完美的，这两个人都是完全的。神允许他们这样子做，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给他们的祝福。但是人犯了罪之后，这一切通通都改变了。 好，这不是我们所要提的哈。那我们现在看该隐的后代，这该隐的后代呢，在这一段经文从第十七节开始一直到第二十三节，他就是讲到到二十四节，他就是讲他就是以一个人为主，就是拉麦。我们看这个拉麦哈，真的是他在圣经上他就是有两个太太，哎，那么这我们从这些事情上面我们看见，然后从十七节我们看见当时的人怎么样，他们会有建筑的，对不对？这个该隐他搬了一个地方之后，他就为以诺他的儿子造了一座城啊，造了一座城，对不对？所以我们晓得当时的人已经开始有很多的所谓的文明就东西就出来了啊，他会制造帐篷，然后又有音乐也有乐器，然后呢他也利用各种的铜和铁来打造各样的利器。所以这就是拉麦，他心里面想，他心里面他拉麦很狂，就是在这里。为什么？因为他手里面有一个利器，他就告诉他两个太太，他说任何人杀了该隐遭报七倍，他是杀了我拉麦的必遭报七十倍。我们从圣经上面我们看见，我给他起了一个词，就是叫做无法无天。他自己就是法律，神所做的事情已经不算数了，这就是当时的人的光景。圣经上只用拉麦来告诉我们当时人的光景。你知道在圣经里面真的是神决定不会用什么统计学啦，然后或者是一大堆的人，然后 sample 啦，然后再会 population 啦， no， 他没有做这些事情，他就告诉我们有一群的人就是这个样子，你们其他的人跟他是一模一样的。在这里圣经上只告诉我们拉麦，这就是他的结果，这就是当时的这个该隐的后代。好，现在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支派哈，就是这些求告神的。那么这就是亚当的另外一个儿子，是从第四章二十五节一直到五章第三十二节。那么在第四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在那边他告诉我们说，亚当又和夏娃同房，生了赛特。那么他说是因为亚伯被该隐杀掉了，所以呢赛特来代替他啊。接下去赛特又生了一个儿子，他给他起名叫以诺士，以诺士啊。那么那个时候人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以诺士的名，这个名字啊，他的意思就是说软弱的人。在那个时候人开始承认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如果说只看圣经，我们只看到这个地方的话，我们真的是可以想象得到在当时的世代是什么样的一个世代。那么接下去我们到第五章第一节开始哈，一直到第四节。那么在这里呢，他又再一次的重复的告诉我们人，提醒我们人当初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是照着他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在他被造的时候，被他们在被造的日子，神就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这是我们看见神当初造人的心意啊。那么但是人堕落的时候，人已经失去了有一部分能够跟神交流。换句话讲，我们人开始改变了。然后到第五章第三节的时候，他就说亚当活到一百三十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他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你知道在这里真的是告诉我们说，亚当那个时候再生的小孩已经不再是跟他像在伊甸园里面一样了，已经改变了，是跟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一样的。所以从他开始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样子。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我们跟亚当，我们没有做亚当的事情，我们没有背叛他，我们如果硬是要说我们没有背叛他的话，但是我们仍然跟亚当是一样的，我们仍然得罪了神。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里头有他的那些东西在。接下去他就告诉我们 他说亚当生了赛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掉了。我们如果继续看下去的话，你就发现后面的人跟他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到了几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小孩，然后到了几岁生了小孩之后又生儿养女，然后后来就死掉了。那今天我们也是这个样子，我们25岁的时候我们就结婚啊，不一定结婚哈。那么我们就生小孩，生了小孩之后又活了25岁，我们给70年好了哈，又活了70年，一直到95岁，然后就死掉了，都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跟他一样，就表示我们是从他那里来的，我们跟他一样是不合神的心意的。那么在这个期间，我们从下一个 slide 我们能够看见，虽然人开始求告神，虽然我们也看到以诺他与神同行300年，然后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人叫做马土沙拉，这个马土沙拉活到969岁。你知道马土沙拉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在他死的那个时候事情就要发生了，所以马土沙拉就是在洪水开始的前一年死掉的。马土沙拉他的儿子拉麦，这是另外一个拉麦哈，也是在洪水之前几年死掉的，他比他爸爸先死的。所以我们从这里看见，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有人开始求告神，然后有人在那里警告，然后呢有这个以诺让我们看见他与神同行300年，后来就被主接去了，可是人还是一样。那么拉麦这个时候也生了一个儿子叫做挪亚，我们从这里看见拉麦呢他仍然是期待，就是在这个3章15节里面所应许的那个女人的后裔要来拯救他们，能够带他们脱离因为他们是人犯罪然后所带来的劳苦愁烦。最后我们从第6章1节到第8节，我们真的是看见人开始腐化了。这个开始腐化是怎么来的呢？在这里讲到说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儿们非常漂亮哈，就任意娶来作为妻子。在这里有两种解释，有的人说神的儿子们呢是指的堕落的天使，或者是说该隐的后代哈。但是呢我自己在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也参考一些解经学的解经家的他们的解释的话，我自己看见一件事情，就不管是哪一种解释，我相信撒旦在后面有作为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想要破坏第3章15节神的应许，因为神对他说，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看撒旦他会罢休吗？他不会罢休的。所以当这些事情一发生之后，他马上就要开始想想说，我怎么样把这些女人呢、全部把她毁坏掉，让他们的后代没有办法出来，所以神的拯救的计划就会被毁掉了，不让那个后裔出现。弟兄姐妹，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从人的历史上，从过去的历史上来看，历世历代人就是想要把以色列人毁掉，在他周围的所有的国家，每一个国家都觉得他不应该存在的。我记得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是从伊朗来的，有一次我们两个在一起读书，然后我们就走在校园里面，然后他一看见那个以色列人的旗帜，弟兄姐妹，我从来没有看过他这么发怒的，哇，那种心啊，他就告诉我，他说 They should not exist. 他说 This country should be. 他的意思就是说要把它完全毁灭掉的。他只不过是一个伊朗，一个小小的一个人而已。如果以色列人被毁掉了，神所有的拯救的计划完全没有了。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在以斯帖记里面，对不对？亚甲就要把犹太人毁掉，为什么？弟兄姐妹，这是撒旦在他后面的作为。撒旦因为神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所以他要去伤这个人，他要破坏，他要破坏。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很感谢神啊！如果我们从以弗所书第3章那边去看的话，我们就晓得这是一个奥秘。 夏娃没有，夏娃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他就认为说他所生的那个该隐就是这个应许，然后拉麦也觉得说，哎，这个可能也是，撒旦也是一样。弟兄姐妹，当我们自己在看这边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神的奥秘真的是在创世的时候他就已经讲出来了，但是他没有讲明，连撒旦都不知道是谁，完全没有想到的就是到了主耶稣来的时候，真的是这位女人的后裔是这样子下来的。我自己相信这是给撒旦一个 surprise。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也是差不多的，我们从人的方向，我们从人的想法来想这些事情，因为我们人已经被他霸占了，我们人过去的想法已经被他霸占了，所以我们人就是这样子想。但是神他所做的事情，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九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觉得这一段经文呢、啊，我们现在是在讲传福音，对不对？弟兄姐妹，传福音啊，我们要传什么福音？保罗，神把福音托付给他，叫他传给外邦人。你知道，弟兄姐妹，得救这件事情很简单的，同意不同意啊？得救这件事情很简单的，为什么？因为不是你我的事情，是神的工作，当然很简单。但是神要我们传什么？传福音。这就是福音。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一节，我念给你们听啊，我从第八节念给你们听。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着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这是我们要传的。我们要传的不是叫人得救，我们要传的不是叫人从他的困难里面把他解救出来，不是的，乃是我们从创世以前，我们从创世以前我们就看到神他拯救的奥秘。今天我们借着这个创世纪第四章第五章还有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神把它隐藏起来，连撒旦都不知道，一直到时间到了，神就差遣他自己的独生爱子，由童女玛利亚所生，从圣灵怀孕，这就是今天我们所念的使徒信经。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很 exciting 啊，跟人家传福音，传这一段经文，你是让他看见，哇，这就是神的计划，连撒旦都不知道原来女人的后裔是这么一回事儿。好，有没有暖起来啊？最后我们一起念使徒信经好不好？我觉得在我上面，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念，作为我们今天的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我信上帝，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从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